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。楞严经的经题呀，根据正文里边文殊菩萨问这个名字，佛陀答复一共有五个名字，在前两个讲次已经讲过了。那么现在呀，在这个五个名字里边分别取十五个字做这一部经的经题，其他的名字都略了。根据天台宗讲经的义规，先讲五重宣义。这一部经啊，以引法为名，大佛顶是法，如来是引，菩萨是引。引呢有果有因，如来是果地上的因，菩萨是因中之因，所以是这个名字呢是以引法为名，里边有人里边有法。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，这一部经的中心内容呢，都是讲如来藏，也都是讲啊妙真如性。这个是大乘经典里边的特殊的符号。我想如来藏这个名字，如来之法，含藏我们众生心中，我们众生的心与如来的心是不二，互相含藏的，所以叫做如来藏。妙真如性，真如之性，也就是这一部楞严经所要显发的，我们现在没有见到，在日用之间呢都没有用这个真如之性。由真而起妄，由妄而起想，由想而生相，完全在这个形上形象上啊都全。那么这一部经我们研究下来呀，就可以告诉你们什么叫做真如之性。这个真如之性是妙的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，为它的宗旨。不生不灭，因果为宗，以不生灭心为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。就说因地不生灭，在果地也不生灭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发心的时间呢，要发正心，要发直心，要发真心，不要用这个弯曲心来学佛，不要用弯曲心来度众生。换句话说，不要用名利心来自利利他。所以呀，这一部经的宗旨呢，是以不生不灭，是因果为宗。这一部经啊，以离难得妥为用，远离贪爱，得到解脱为他的经用。戒窝难尊者，勿堕淫食。释迦牟尼佛说咒往护，说呀，最后离开贪爱而得解脱。如果根据判教来讲呢，这一部经以生疏读法为教相， 根据天台的教判呢，汝洛生疏熟疏毗湖，花眼睛是汝，只有大人菩萨可以听，罗汉不见闻，凡夫更不能够懂。所以如同啊，这个牛刚刚从牛的身上挤下这个牛乳，小孩子不能吃。洛就是窝含经，窝含经里边呢都是讲人天的因果、四禅八定等等。这个是啊，在乳里边、牛乳里边呢加点水了，所以小孩子可以吃了。生疏啊，就是这个方等，方等就是冷眼，冷眼睛啊，冷切睛啊。生疏呢，那就是因为印度啊吃这个疏落，有生有熟，生疏啊就是把这个牛乳啊煮一遍，还不太熟的时候，不太成熟的时候。他是讲毒发，什么叫毒发呢？这是个比喻，比如在牛奶里边放上毒，下了毒，或者是你刚刚一饮，这个毒性就发作了，或者是你饮了一点毒性发作，或者饮了大部分毒性发作，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呢毒性发作。这时候比如我们在妙真如性里边呢下了种子，不知道在出发心的时间成熟了，或者是在中间成熟了，或者在究竟成熟了。所以这一部经以这个生疏毒发为教下。我想这个五重宣义我们简单地介绍到这里。在这个一切的佛经啊，都有三份分经，有序份，有正宗份，有流通份。这个起源于晋朝的道安法师，所以讲弥天高判是道安，他把一切经典呢都判成三份。第一是序份，你比如我们在正文里讲啊，有通序有别序。通序呢就是六种成教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计孤多缘与大比丘僧1250音句。这是无论哪一部经开始啊，都有这个六种成就才能叫做法会。别序呢就是个别的，你比如楞严经的别序，我难悟堕淫时而发起。法华经的别序，以如来放光为发起，这是别序。所以是本经的序分呢，从如是我闻到归来佛所，就是窝难呢被这个文殊菩萨赐楞严咒，把窝难呢带回来了，这是别序。窝难见到佛以及啊到第十卷，只有涅槃不乱三界，他知道有涅槃的道理，不再留恋在三界里边，这是正宗分。流通分呢，从窝难药夫有人，以直到最后，这叫流通。一切经典呢，题目啊，都有七种例题。单法单言单语，言法法语，言语言法语。单言，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，这个题目完全是就人来讲的，佛也是人，阿弥陀也是人，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就是阿弥陀佛，两个佛呀，就是单言来立这个题目。单法来立题，比如梵网经，梵网经是法，这个单喻呢就是完全是用一种譬喻来立题。言法喻就是大方广佛花眼经里边有言有法有譬喻，法喻就是妙法莲华经，妙法是法，莲华是譬喻。总而言之， 所有的经典呢不出于这个七种例题。我们解释这个大佛顶这三个字，可以说约心法来解释，约佛法来解释，约众生法来解释。约心法来解释是约理来讲，大佛顶这个大，我们凡夫的人呢看见大就想到小，这是凡夫。真正是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大而无外，就是大，就是个大，大就是大，大里边居住小，不是相对的，不是相对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讲看见佛，相对的是凡夫，这是我们的见解。佛与凡夫是一体的，极乐与娑婆是一体的，生死与涅槃是一致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哦，要不懂的话冷眼睛就白听了。所以是这个没有相对之法为之大，生佛是一体，凡圣是不二，眼净是一如，男女平等。所以是遇见这些个名词啊，我们都应该呀、啊、不要起分别，不要在这个文字上起相对的分别。这是啊，约心来讲，约佛法来讲，约众生法来讲。你比如说众生叫做三因佛性，正因理性，原因善性，了因慧性。这个就是诸佛的三种解脱。正因佛性是法身德，了因慧性啊是般若德，原因善性是解脱德。我们众生所有的诸佛完成，诸佛所有的我们众生本具。说众生与佛是不二的，但是修与没有修的差别。如果你要修就是佛，不修就在因地的凡夫。你比如说约佛法来讲，有本觉，有实觉，有不觉。我们众生不觉悟，修行者开始觉悟，到成佛了叫究竟觉悟，其实啊就是一个本地风光的觉悟觉者。佛是觉者，我们众生迷者，迷与觉是手心手背的关系，一念的关系，不差毫厘啊。所以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狂妄之心呢放下，所以是回头是岸啊，放下就好了。就怕你放不下，放下就是佛，放不下就是轮回。所以是这个觉啊，有本觉，本来是觉悟的，可惜我们不觉了，被外边的境界所牵动，自己定力不够了。所以讲这个解释这个大佛顶啊，又可以说用这个大多胜来解释，由自觉觉他觉横圆满，这是大。顶呢有这个最尊贵的意思，有不可见的意思，能够放光动地的意思，用三种意思来解释。说大多胜，佛呢有自觉觉他觉恨啊，顶呢是就是最高的意思，放光的意思啊，这个最尊贵的意思。你比如我们头顶是最尊贵的啊，你不能够随便摸它的顶啊。所以是大佛顶约种种的解释啊不同。如果约四来讲，这个大佛顶就是 十卷的经文，大佛顶是理，约法来解释大佛顶里边有教有横有理，约譬喻来解释大佛顶啊，所以是比如我们这个在楞严咒里讲啊，佛顶放光宣说神咒，在佛顶上放光呢，这是最高的最高的光，最清洁的光，当然佛菩萨周身都可以放光，眉间放光，法华经的眉间放光啊，普贤菩萨周身都可以放光，尤其在这个无间顶像上啊，就是佛陀上边不是前边有一个鼓出来的这个地方啊，这就表示智慧的顶，智慧啊，这个大脑的上边呢有智慧没有智慧，就智慧突出来啊，那个是表示智慧最高啊，表示智慧最高，所以这个大佛顶啊，约理约事啊，种种的说法，那么在正文里边呢还有一番一番的辨别，我们在题目上啊不便多讲。如来，我想如来两个字大家不陌生，如来就是佛的别号，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横足善事，世间解无上事，调御丈夫佛世尊，这是十个号，十个名号啊之一就是如来，如就是不动，来就是随缘，如就是不变，来就是随缘，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如果你有这个本事你就是如来，心里边不变，外边的随缘，这是两个境界，外边你别看我是这个随众祈祷，大家睡我也睡，大家起来我也起来，但是我心里边呢没有生灭，不起不倒，这叫如来。如来呀，有法身的如来，有报身的如来，有应身的如来。你比如我们佛前啊，桌子前面供一个弥勒菩萨，我们曹小姐跟我讲，她这个弥勒菩萨肚子不大呀，啊，怎么这么瘦啊？这个就是应身的如来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或者现男身，或者现女身，或者现瘦的，或者现胖的，你不要老说看那弥勒菩萨一定是肚子很大的啊，那你就错了。那么你把每一个人每一个形象都把它当作佛菩萨都可以，所以这是应身应化身的如来。应化身的如来根据诚实论里边讲啊，乘如实道来成正觉，乘如实之道，如实之道呢就是与大家相应之道来成佛，与你不相应就不如实，就不如法，你看见他高兴叫如实，或者你看见他肥肥的，那么他就彼此都欢喜欢喜了，如果你要看见他瘦瘦的，那彼此也欢喜，有的高兴见着男生，有的高兴见着女生，有的高兴见高大身，有的高兴见矮的身，啊，那就是印度的佛像是印度像，中国的佛像是中国像，泰国的佛像是泰国像，日本的佛像是日本像，韩国的佛像是韩国像。你别说，哎呀，我所见的这个佛像不是怎么这个头这么尖尖的，那是他根据他那个国家的文化所一般众生所想象而崇拜的偶像，应身应化身，所以乘如实道与这个当地的众生相应。你比如观音菩萨在娑婆世界现女身，就在中国在五台山他就不现女身，是一个老比丘像，一个老比丘像，没有一定啊。佛的身呢是随缘示现的，随缘示现，所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，这是 应身佛。楞严经里讲这个应身呢，就是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如来应似，自己觉悟已经圆满，而且能够觉悟旁人的，这是如来应似，这是佛陀，就是自己的功行圆满了，然后啊，以此圆满的功德回向十方法界，能觉悟别人的，以自己所了解的讲给别人听，叫如来应似，这叫应身佛，是楞严经里边讲的。应身佛是随缘而说，随缘而现啊，应身是属于缘，没有缘就不见，有缘就见。说我们说常常见的佛，那你是与佛有因，与佛有缘，或者我就看不见佛，佛在你面前你也不见，就见不到，没有缘。第二一种报身佛，报是果报身，果报身呢是就智慧来讲的，智慧到了究极点呢，那你就应该得到这个果报的身。报身佛根据转法轮经来讲啊，第一叫做如正觉，叫做来第一义啊，第一义啊，就是不是第二义，就是啊究竟的道理，叫第一义，叫做如，如就是如法正觉，你正式的觉悟，不是邪觉，不是邪解，不是邪知邪见，正知正见的觉悟，你来度众生啊，你能够证到第一义的道理，第一义就是没有第二第三，无论看见什么都是第一，第一义，这是转法轮经来讲的。楞严经里讲这个报身佛呢，明极即如来，说光明到了极点了，那就是佛。光明就是智慧，就说你智慧发展到了最高潮了，你就是佛。智慧的境界就看破生死，超过名利之观，已经超过名利的这个界限了，能够看破生死，不被生死所缠缚，就所谓不被法缚，不被欲缚，不被七情六欲所缠缚，不被佛法的固执而缠缚，圆融自在，显密圆通。所以明极即如来，这是报身佛的智慧的境界。法身佛以诸法为身，是就理来讲的，就理性来讲的，如同《金刚经》里讲，无所从来，已无所去，不来不去，这是法身。无所从来，并没有来，当然也没有去。你比如我们人命临死的时间呢，生灭去来本自如如，也无所谓放下，也无所谓提起，我根本就没有东西，我放什么啊？那么这个就是法身的境界，以诸法为身，放下也是佛，提起来也是佛，念佛也是佛啊，工作也是佛，当然这个境界就是一心不乱，他是要求着一心不乱的，就无所从来，已无所去，不生不灭，就是你用佛眼来看，到处是佛，每一个人都是佛，就是法身佛。楞严经里讲啊，生灭去来本如来藏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， 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法身佛。生灭去来本如来藏，是生灭去来本来都是如来藏，都是佛种子里边所包裹的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称生灭去来是缘呢。那么种子呢是不坏的，说生灭去来本如来藏，在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，是生死了不可得。性真本性是真的，是常的，在形象上有生灭有去来，在本性上啊不动的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边经常发挥这个道理，见到生灭那是形象，你的本性啊就没有生灭，本性就没有生灭。所以是啊，这是楞严经里讲的这个化身的境界是如来，说大佛顶如来密因，密因呢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，应该果海果彻因缘，这是密因。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在你本地在你因地上修行啊，不要用生灭心去修，你要用生灭心去修啊，到正到果位还是生灭的，不圆满的。最初发心很重要，最初发心这一念呢，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者呢，那么这个里边呢，在定里边跟念佛的功夫就有点出入了。念佛呢，就说是啊，想舍娑婆到极乐，有取有舍，取极乐舍娑婆。在楞严定里边呢，不取也不舍，不取极乐也不舍娑婆，这个里边不同啊。那么可能啊，这是念佛的功夫第二步，第二步就是娑婆就是极乐，极乐就是娑婆。我想第一步我们大家还是想把取极乐世界舍掉娑婆，这是在初学的初步的研究是这样子。到第二步啊，娑婆就是极乐，极乐就是娑婆。所以说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为你呀、啊、本地修行的方法。不生不灭就是不取不舍，我没有什么好舍的，又没有什么好取的，这个功夫呢比较高了一点。所以然后圆成果地修正，然后啊圆满成功，到你果位上真修实证啊。说然后圆成果地修正，说应该果海果彻因缘。所以在花眼的境界就是因果互相的该罗，因地心果地觉，因地发心到果地觉悟，到最后的成功，一心无二心。因地心不真，到果地觉也不正。因地发心，你不是真心，是虚假的，是这个现在学佛的有很多是虚伪的啊，不真，给别人看的。那你到果上一无所得。因地心就是我们念佛啊，你比如我们用功吧，我不是给你们看的，我自己用功，你来我也是这样子，你不来我也这样子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是你客人来了，我好好坐在打坐念佛了，客人一走我就睡觉了，那就是因地不正。因地不正呢，果上就不成就不成功。说是因该果，果彻因啊，这个最初一步跟最后一步啊是连贯的。 最初一步要走歪了啊，那最后那一步一定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。说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说最初这一念呢，要亲近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可千万不要走歪了，走歪了徒劳无功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到后来一无所得。你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实际例来讲，由于很多的呀学佛的到处赶场，哪里热闹到哪里凑，凑热闹去，哪里都有你一份，到末了哪里都没有你。注意啊，注意我这句话，哪个道场有我，到末了哪个道场都没有你。道场是在你心里边，说执心是道场，真心是道场，正心是道场，不要被名利，名利不是道场啊。这到处有我啊，不错，好像是交际很广，到末了白忙了一辈子。印光大师讲，白忙了一辈子，最后你一无所得。真正要真修实证，放下一切，老是念佛，自己家里有佛堂更好，没有佛堂专门一心一意地找一个真修实证的地方念佛。所以是因盖果海，果彻因缘，这叫密因。老是念佛也是密因，老是打坐也是密因。不要凑热闹，不要赶场啊，太辛苦啊。你比如我们常常说啊，我拜了好多师傅，这个师傅有道场我也不能不去，那个师傅有道场我也不能不去，哎呀，忙得你一塌糊涂，末了啊，人家师傅成功了，你忙坏了。就是自己用功啊，不是给别人用的，是自己用的啊。自己啊比较休闲的用功啊比较好，比较得力。这是讲这个密因。所以讲啊，三因佛性啊是缘聚缘修缘发。三因佛性拿我们众生的身份呢，就不能讲三端密藏了，没有证到那个果位，叫三因。因地有三种因，一个是正因，理性，完全合乎真理，完全合乎正念，叫做正因理性。与真理不合的不相应，与正念不合的不相应，就正因理性。第二个呢，了因慧性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是与智慧相应呢，是与迷信相应，要选择。要是迷信我不参加，要是正信启发我本性的我参加。了因，明了的了，了因，因果的因，了因智慧，缘因善性。这件事情啊，虽然是有缘，但是是不是是善的，是不是与大家都有好处，就是普利因天的。虽然是我与这个有缘呢，要不是善呢，我也不参加。是缘因，缘是讲因缘呢，但是还要看看是善的是恶的，缘因善性。所以用这个三因佛性应该是具足的，应该是照着这个修的，然后也照着这个发而得三德密藏。就是根据三个字，理智缘，合不合乎理，合不合乎智慧，合不合乎因缘，就是三个字。三因就是三个字，一个理，真理的理，一个智慧的智，一个因缘的缘。如果与这个三个字不相应啊，我不参加，完全邪知邪见，那我参加干什么？完全不合理呀，也不参加。那么完全不讲因缘，我们佛教讲因缘的，不讲因缘，因就是心呢，缘就是助缘， 这个因缘不聚，因缘不聚当然也不参加。所以讲啊，三因佛性是缘聚、缘修、缘发。这个里边呢，讲这个妙奢摩陀三摩禅挪，这是窝南尊者问这个密因的方法。佛陀答复这个三个条件，一个是妙奢摩陀，奢摩陀呀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就是一心三止。毗婆舍挪就是一心三观，禅挪呢就是止观不二，就是密因。一心三止啊，就是体真止、方便随缘止、喜二边分别止，完全是一心中所具。体真，我体会呀、啊，一切都是真的，就是彻法底缘，了解众生的佛性，众生的佛性是真的，诸法的根本是真的，我看性不看相，叫体真止，体会一切诸法是真的。你比如两个人见面，我不看你有钱没有钱，我不看你庄严不庄严，我看你的本性善良不善良。所以是这个，如果是学这个啊，做这个情报工作的，都要会看相啊。一看相，你这个人呢，啊，当然还得看看相啊，算算命啊，搞这一套啊。这个就是彻发底愿啊，体真子，了解你的本来面目，不要用假面目与我相见。人与人之间用真面目相见，不要用虚假的面目相见，叫做体真子。我想用这种讲法大家会懂。方便随缘子，当然有时候啊用假面具，那是他以工作的关系达到他的工作的要求，用方便啊，我上叫方便妄语，或者喜事宁人用方便妄语也可以，说方便随缘啊，随缘方便来平喜二边分别，停止空有二边的分别，不止空不止有，我们止空止有啊，这是两边的很坚固的不可破的。说叫你看破很难，所以在佛经里讲啊，人要死了啊，把你这个财产、你的名下、你名下所有的动不动产呢、啊，给你拍卖掉，用你的名字来供养三宝，因为你在没有死以前你不肯，在没有死以前，那叫你舍一点很难弄。很难呢，你还留点后手啊，啊，你死了，就在你名下的提出来多少，或者是留了多少做这个做其他的用途，那么拿出一部分来，拿你的名字来供养三宝，啊，这个就是破有法王，把这个有啊破掉，有不好破，我们处处只有。啊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衣服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东西。那么如果是你死了之后，当然你还是不肯破了，家属替你破，就是以你的东西，以你的名字拿出来供养三宝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不止于有，不止于空，有很多呀修空。所以在经里讲，宁止有于虚迷，不可止空于盖菜子这么大。你没有因果了，没有修，没有证了，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不行，你不能讲空啊， 还是有因果，有修有正果。所以是啊，指空的你要叫他有啊也很难。你比如罗汉他指空，看破一切都空了，什么都不搞了，空了，那么你必须用有来破。所以空有二边呢，不止作，就是用空来破有，用有来破空，说是喜二边的分别子，这叫妙什么脱。如果真正进入佛法的这个花屋的话呢，就应该从这个一心三子上下手。再说一遍，体真子、方便随缘子、喜二边分别子、毗婆舍挪，就是一心三观，就是空假宗，观一切皆空的。你要能够了解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个真理的地方是空的，不真就不空，空了就真，真了就空。注意这两个字，一个观一个止，空与真呢，这是相待的关系。你要看一切皆空啊，那你就看见真理了。如果你看见不空啊，真理还没有，被这个幻象昏摇摇象给遮住了。说观空就能见真理，观假就能用方便，观中道就能够喜二边，停止二边。二边就是空有二边，不止空不止有。不要说哎呀我是罪人呐、啊，罪大的很呐、啊。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罪从心起，讲心忏，心要灭时罪已亡。罪在哪里？就因为你有一个心才有罪，各位要知道罪呀、啊，是初学佛法的呀、啊，看得很严重。老修行啊，把这个罪呀、啊，他用修止观的功夫，这个罪已经不存在了。如同我们十六观经、无量寿经里边讲，一念就能灭多少大劫的罪。我们忏悔一念清净啊，那一念就没有罪。所以我们在忏悔之后啊，说你有没有杀生？没有。好像要这个我过去无量劫来这个杀生一下子没有了，不错，就是你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今对佛前求忏悔。这个一忏悔了，一发怒了，过去的罪一笔勾销。你再问我其难呢、啊、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你要发怒忏悔，不发怒忏悔还是有的。所以这个罪从心起，没有心就没有罪了。心是不可得的，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，罪落在哪里呢？罪当然也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是这个罪从心起，要忏心不忏罪。大乘是忏心不忏罪，小乘是忏罪不忏心。你要先了解你这一念心啊，过去心没有了，过去如梦，未来的心也不可得，未来如云，现在的心不可得，如石火电光，刹那不停。心都不可得，罪落在哪里呢？说本来无一物，是何处惹尘埃。我们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这个力量。说修观呢，说十六观经跟无量寿经的境界不同，十六观经是讲修观的，要修圆观呢就没有罪了，要不修圆观呢罪还存在的。所以是这个空假 中用这个三观呢来观三子啊，到最后啊这个子观不二，所以是体真子就是空观呢，随缘子就是假观呢，习二边分别子就是中道观。以上所讲的就是密因，你在因地所修的呀秘密之法，旁人不知道，你自己会了解，这是真因密因。修正大佛顶如来密因，修正修啊，有圆修有真修，正有分正有满正。圆修就是有我有你啊，就是我你他不亡，有佛可念，有我是能念的，我是能念的，佛是所念的，这都是圆修不究竟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那是真修。无能无所无自无他是真修，有你有他和三轮体空是真修啊，三轮不空是圆修。你比如说我帮助你，中间有个东西啊，念念不忘，那是圆修，有功德不大。如果是没有我没有你，中间没有东西啊，布施过完了就算了，脑子里不存，不要说啊哪个庙里边修庙还有我一份儿，我也参加了，你念念不忘那是圆修，功德做过的就算了，真修啊，不要这个老存在心里边。所以这个修啊，有圆修有真修。我们再说一遍，圆修是自他不亡，真修呢啊，那就是三轮体空。正啊，有分正有满正，破一点光明啊，破一点黑暗，显一点光明，这是分正。如果要是满正的话，你比如我们电灯一开啊，通通光了，那是满正。如果开这个灯留那个灯再开一个灯慢慢开，那是分正，一点一点放光，分正啊，一下子光明，那是满正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呢看修的时间呢，用真修就是满正，用圆修就是分正，叫修正这两个字。真修啊，所以讲真修实证啊，做功德随缘随力随分，不要勉强啊，不要在名利上做功德啊，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功德无量啊，在名利上建筑在名利上的功德呀不圆满。所以有分证有满证。我们现在拿判教来讲，天台的判教藏教来说，四善根啊，就是暖顶引四第一，生灭的三十七道品，这叫圆修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就是戒定慧，那就是生灭的戒定慧，守戒修定修智慧，有生灭有不生灭的，那么有发菩提心的，有发这个厌离心的，所以在这个戒上也有小乘戒也有大乘戒，就是在五听心呢，总别相念呢，四第一呀，以前都是圆修，都有攀缘的，都有形象的，能所不亡的。那么到出果罗汉，到见道位，叫从律圆真，叫真修。什么叫从律圆真呢？ 就是见了道了，把你从前所修过的事情啊，温故而知新，又温习一遍，突然间开悟了，叫从律圆真，这叫真修，这是藏教的真修圆修的境界。通教的性地啊，相似的空慧也叫做圆修，见地以后啊，就是八音见地以后啊，就是得到这个真正的无生慧为真修。见地以后呢，那就是八音见地。藏教的这个出果罗汉，就是跟通教的第三地呀相同。一地二地呀，我想判教这个跟大家不太熟悉呀，只能做一个参考了哈。藏教的这个出果罗汉呢，跟通教的一地这个第三地是相应的，是同的，同断同修。那么藏教的五听心总相念别相念四念处啊，跟通教的初第二地呀、相同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真修啊圆修藏通二教是一致的。别教的十住十横十回向，这是圆修，到十地为真修，十地是真修。那么圆教的十性位啊是圆修，到初住以上啊为真修，这是这个真修圆修分正满正。满正的分正啊，是在别教初地以上都是分正，圆教就是满正。圆教就是五品弟子位啊，到十信位乃至于到初住以上，应该是一修一切修，一正一切正。所以是实性位就是六根清净位，是一根即反圆，六用成解脱，这应该同时的。所以是圆教的呀，就应该属于真修实证，别教的还是前三贤位是圆修，到初地以上啊是真修，正啊还是分正，不是圆正。那么如果比照圆教来讲的初地以上啊，应该属于这个满正。藏教通教呢，在见道以前呢都是圆修，见道以后嘛是真修。了义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注意这个了义两个字，教横理同叫做了义，四教推实的了义不同。教就是佛陀的言教，横就是佛陀所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，理呢就是真理，都是了义。所以我们讲四一大事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实。那么我们佛弟子啊所崇拜的是法，是佛法，不是崇拜哪一个人，叫做依法不依人，叫四一大事。只要是你有法，那我就崇拜你，我就礼拜，我就皈依。你没有法，我不皈依。这依法不依人，不要说啊，这个师父跟我有缘呢、那个师父跟我没有缘，那你就是没有依法依人了。依人呢很容易偏差，说依法不依人啊，依义不依文。你比如我们一部楞严经，根据楞严经里边的道理，不要去探讨它的文字。所以我们在没有讲正文以前呢，先把楞严经全部的从一卷到十卷大概的道理都挖出来了，告诉你们了。这是一义不一文。那么 以后你慢慢根据文字，还不是完全消文失义，完全把这一段的文字里面的重点的拿出来，我们大家互相研究。这一义不一文，一智不一实，根据智慧来判断，不要根据为实来判断。根据实啊，就是分别了；根据智慧就是不分别，很直下承当，叫一智不一实。一实呢，那就是有种种差别。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这个道理里边呢，有明了，有的不明了。说了义，了义呢就是通的，叫做了义；不了义呢，就是不通的，叫做不了义。啊，所以是了义，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。诸菩萨，我想菩萨两个字呢，叫做觉有情，舍己为人力，都叫做菩萨。诸菩萨呢，就指十方三世啊，所有的大事、开事、死事、高事啊，有的时候叫做大事，观音大事，大事就是菩萨；有的时候叫是开事，十六大开事，开门的开，开事也是菩萨啊；或者讲死事，始终的死，死事也是叫做菩萨；或者讲高事，高大的高，高事也是菩萨。这就是觉有情的意思。诸菩萨，也就是我们这一部楞严经里边所谓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就是从实信、实住、实恒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是五十位，加上一个四加行，再加上一个等觉，五十五位。因为妙觉不是路，干慧不是真啊，所以是诸菩萨呢，就包括大乘的、小乘的、凡夫圣人的、不具形象的、行菩萨道的。万恒，也就是说十方迫切凡一路涅盘门，一个路，虽然是有万恒啊，自有一个路。我们拿这个慧恒、恒恒来解释，慧恒就是般若，恒恒呢就是五种波罗蜜，就是六度了，不是次界忍辱精进禅定，这是恒恒智慧，就是慧恒。那就是万恒者就不出于六度，六度万恒嘛，就是正恒跟助恒。正恒就是智慧，助恒啊就是前五度。根据涅盘经里边有五恒，所以圣恒、梵恒、天恒、婴儿恒、病恒。什么叫圣恒呢？就是戒定慧。什么叫梵恒呢？就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，就是下合十方一切众生、宇宙众生同一悲仰。这个就是梵恒，也就是我上一次跟各位讲观音菩萨，就是上下合，上合诸佛，下合众生。注意啊，这个上下合值得我们参考的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上合佛心，下合身心，中间与我的良心，这三心呢，要把它连贯起来。对上不违背佛心，对下不违背众生的心，对自己不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这个就是梵恒。天恒呢，是第一天，也就是进取十恒的方法。第一天，你比如我们佛教里常供天、斋天，供天呢，那不是供虚空那个天，那个天有什么好供啊？啊，天者理也，我们所供的是真理，所崇拜的是真理。尤其年轻的一代最服从真理，你没有真理他听不进去的，你搞的婆婆妈妈的这个邪知邪见的事情他也听不进去。你要讲真理，真理者叫他心服口服，这叫天恒。 天横者就是第一翼天，婴儿横呢就是众生做小功德和光同尘，就是婴儿横。小孩子眼光又有多大呢？拿一个铜板就当元宝了，这婴儿横，婴儿横。我们老实讲就是婴儿嘞，做功德点点滴滴的，当然这句话不应该我讲了，弄个红包10块20块的就供养三宝了。我想你的财产不止10块20块吗？那就小孩的嘛，小孩的玩意嘛，给你1块钱两个人打破头了。那如果真正说是供养三宝，从前是舍家，甚至于这个舍身舍命舍财供养三宝，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小孩的把戏。那么就是这个婴儿横啊，就是众生的小善，做点小功德，割下一点，拔一根毛，连一块肉都没有割下来，这是做功德。我们自己回想回想，做功德要是拿从前的这个历代祖师啊，毁人的这个方法，舍身、舍命、舍财，那就不是婴儿横。我们现在大部分呢，还是用婴孩的行为来做功德。病横呢，众生有病，我有病，病横。你有毛病，我不能没有毛病。你有贪嗔，我也现点贪嗔，我好跟你接近。你比如说，你完全不贪不嗔，你就没有办法度那个贪嗔的，啊，度那个贪嗔的人。所以是，病横，手冷眼，手冷眼这几个字啊，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还叫做见相分别三昧。见相分别啊，就是涅盘经里边所讲的一切事毕竟坚固，就是我们入定啊要坚固啊，要见相，见就是健康的见，把这个一切的形象把它固定了，叫手冷眼。当然我们入定的时间有种种的形象把它坚固了，是见相分别三昧，一切事毕竟坚固。这个经字啊，我想大家平常听得多了，修多罗叫做气经，气理气机啊，与诸佛的理相应，与众生的根基相应，叫做经。我们上来所解释的呀，说十名啊，总是三德，显体呀，别在法身，明中啊，别在般若，论用啊，别在解脱，实际就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脱。教相呢，是分别总别的，所以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一切因果世界微尘是因心成体，一部冷眼睛不出一个心字，不出一个心字。我们再把它重复一遍，这一部经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，它这个体啊，取它大，大佛顶的大，取这个三觉里边取本觉，三因佛性里边取正因佛性，这个冰与水呀、啊，取实性，三种法身呢、啊，取法身德，这个就是楞严经的体。这一部经啊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的为这个宗旨，所以讲圣性无不还，顺逆皆方便，顺逆都是方便，顺逆无论是顺。无论是逆都是啊属于这个方便啊，说圣性无不还，圣人之性啊都归到你自己，圣人的性你本具的嘛，不要往外求， 但向己求，莫从他逆，逆即不得，得以非真。啊，所以是以不生不灭因果为重，这部经以离难得解脱为用。这是把这个题目啊，今天简单的啊跟各位介绍，是哪一个人翻译的？我问你们，经本上有了，是波斯密地翻译的。因为这个经都是梵文，这个楞严经来的不容易。楞严经啊，是在他那个国度里是一个法宝，不准出境的。那么后来啊，这个梵生啊，把这个皮肤啊隔开，把这个经文呢、啊、缩小的小字，把它缝在皮肤里边偷渡，偷着出来，偷出来的。那么偷出来一看呢，是梵文，梵文嘛是这个在唐朝啊波茨密地，你们的本上有啊，波茨密地是印度和尚啊，翻到中国话叫做极量，极点的极啊，衡量的量，叫吉良。他是中印度人，在唐朝神龙元年呢，在广州来翻译的《楞严经》，一共有十卷。那么下边还有个弥切实迦，就是无常国的弥切实迦。弥切实迦呀，翻到中国话叫做云峰，空中的云，山峰的峰。叫做云峰，不过释迦两个字啊有点出入，应该叫做说雀，金字旁高一个快乐的乐，单人高一个来去的去，应该是这个两个字，释迦两个字要研究。无常国是国的名字，是北印度一个国，一个小国，印度的国很多了。我们悟元法师去过印度啊，他啊在印度的这个小国很多很多的啊，这个乌常国就是在北印度，周围有5000多里。我们常常在佛经里看到，金刚经里看见如来喜为割力王格才身体呀、啊、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乌常国。或者是斯皮王啊，佛陀从前呢做斯皮王的时候舍身为小鸽子，为小鸽子舍身为鹰啊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在无常国。是我们中国人，是唐朝的洛阳的人。在武后，就是武则天的时候啊，他是以这个正见大夫，做到正见大夫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官衔呢，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比了，叫同凤阁鸾台平章寺。那么到神龙年，因为这个楞严经是在唐神龙年间的翻译的，到神龙初年的时间把它贬了，贬到四川去了，到高州，高州在唐朝的高州就是四川，贬到四川大概有罪了，贬到四川，后来死在四川了。那么他的儿子呢叫做房焕啊，在唐宣宗的时候啊，唐玄奘被逼到四川呢，那么拜他为吏部尚书，这是后来的事情。这是今天呢把这个楞严经的经题、法题、言题跟各位介绍完了，我们下一次啊正式讲正文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